天使夜未眠。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夜晚好，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。今晚呢是多多和你分享据说故事的时间，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。在今晚呢，多多想要和好朋友再看2017年日本上映的电影《解忧杂货店》。关于这部电影，多多记得我在2024年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也是在据说故事里面谈过这部电影。但是在今年呢，多多有机会再次看这部电影之后，我就想要再一次在节目中和好朋友来谈谈我对这部电影的感触。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，今晚的据说故事，多多为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《解忧杂货店》。这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在2011年他在小说《野性时代》连载，在2013年由角川书店发行的长篇悬疑小说，之后被改拍成为电影，在2017年于日本上映。这一部日本电影就是 Namiya Zakaya no Kiseki， 被翻译成解忧杂货店。故事的大纲是一间解决人们烦恼的普通小杂货店，在夜晚的时候会发生魔法，能发生转换人类的时间。有三个对未来感到迷惘的青年人，他们在无意间闯进了这家店，和过去的时间产生连结，开始替过去的人咨商解决烦恼。而也在信件往来的过程中，他们发现自己和他人的命运似乎被一条无形的线连接起来。总体来说，《解忧杂货店》这部电影充满了读信时的独白，可以说是一部用声音和音乐占了很重要关键的电影。在电影中的这三位年轻人原本都是社会的边缘人，却在为他人解忧的过程当中找回了自我的价值。这三个年轻人从不被需要的人成为带来祝福的人。想想，如果有个地方能够解决人们所有的烦恼，该有多好。而在解忧杂货店里，它不只贩售日常生活用品，还有提供解决忧愁的咨询。心中有烦忧的人，只要在晚上把写了烦恼的信丢进铁卷门上的投递口，隔天就可以在店后面的牛奶箱里拿到回信解答。这就是电影《解忧杂货店》的神奇设定，引人入胜，也引人深思着，如果生命中真有一间解忧杂货店，试问你会写下怎样的烦恼信呢？这部电影的主题围绕着浪矢杂货店，还有孤儿院丸光园。杂货店的创办人是浪矢雄志，和孤儿院的创办人是街月小子。他们曾经是一对恋人，当他们分手之后就走上不同的人生，一个是选择倾听陌生人的烦恼，一个是选择照顾被遗弃的孩童。而电影中的三位青年，他们都是出生于丸光园的敦野、祥太还有幸平。他们三个人在一次行窃逃亡中误入了已经荒废的商店街，却在一间杂货店里意外地发现这间店在眼前复活了。牛奶箱里有一封来自1980年的信悄悄地出现，这三个年轻人就写了回信， 帮助他人，却更惊觉原来那些他们所帮助的人竟然都跟王光源有着深切的关联，包括那一位刚刚才被他们绑住搜刮财物的女子，她竟然也是同样出生于王光源的孤儿。就这样，过去曾经因自己的回信改变了人生。再次看这部电影，我隐约地感受到剧情编织出一条看不见的命运线，将杂货店、王光源还有这三个年轻人紧紧地串联着。而就在这样一个穿越在2012年与1980年代，正如同年轻人祥泰所说的，浪矢杂货店和王光源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线，仿佛被人从天上操控着。我们会闯进这家店也不是偶然的。进行到后面的时候，当祥泰和信平决定要回去自首时，敦也却不服气，他走出店外，却在后面的牛奶箱里拿到了浪矢老板给他的回信，那是32年前浪矢老板临终前的最后回信。而浪矢老板在生命的尽头仍然惦记着一位咨询者绿河的死，深感内疚。就在他准备走到死亡之时，他又回到了杂货店，见到了年轻时的园长，而铁卷门的投递口开始收到来自32年后的感谢信，其中一封来自绿河的女儿的书信，让浪矢从悔恨中获得释放，也使得浪矢能够带着安慰与尊严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程。浪矢老板在临终前留下最后一个指示给他的儿子，请他在30年后的忌日上将浪矢杂货店只限一晚的复活的消息公布在网络上。我觉得解忧杂货店温柔有力的设定也深深地对应了圣经的应许，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身为一个基督徒，多多会将上帝的角色带入到剧中的浪矢老板。其实我深深的知道，在耶稣那里也有一个信箱，而且耶稣的信箱不曾关闭，耶稣的心也从不拒绝。耶稣接受的不只是我们的文字，还有我们的眼泪、叹息、怒吼和沉默。耶稣从来不会嫌弃我们对他的迟疑。耶稣就如同解忧杂货店的老板浪矢，总是安静地读着每一封心灵的来信，并且以爱和真诚来回应着。剧中年轻人敦也说，我们这种人渣有资格给别人提供建议吗？电影中的三位年轻人，他们原本是社会的边缘人，却在为他人解忧的过程中找回了自我的价值。他们从原本不被需要的人成为能够带来祝福的人。好朋友，这就是基督信仰福音的奇妙之处。上帝从来不寻找完美的器皿，而是乐意使用破碎的人成为祝福的管道。圣经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，使徒保罗说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当我再一次看解忧杂货店这部电影的时候，我真的深刻地感受到主耶稣自己就是那位背负重担的神。他经历被否认、被遗弃、被杀害，最后他在十字架上回应了人类最深的呐喊，我被爱了吗？耶稣用他的生命回信告诉我们说，是的，我爱你。好朋友，你是不是总以为自己必须变得更好才能来到上帝面前呢？但是主耶稣从来不挑服侍的人，他会接待夜里偷偷来见他的尼哥底母，也会向那在正午炎热太阳下孤独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敞开心胸。 耶稣的回答可能不是立即的解决方案，而是一句圣经经文，一段陪伴，一个机会。主耶稣总是邀请我们慢慢的转身，让我们能够看见希望的亮光。好朋友，主耶稣不只能够为你解忧，他更能够赐下平安。那不是暂时的情绪安抚，而是来自他慈爱的医治。如果你正经历低谷里，你不妨也写一封信，不需要透过笔墨，只需要一颗真诚的祷告心，把你的困惑、后悔与挣扎交给主耶稣，他会以适合你的方式来回应你的。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间永远开着的解忧杂货店，他不只听你说，更会陪你走，他不只会安慰你，更愿意转化你的生命，使你也能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安慰性。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。今晚我们一起在据说故事里分享了日本电影《解忧杂货店》。多多再次和好朋友分享这部电影，想要传达的是我心里的感动。我想告诉好朋友，在主耶稣那里，解忧杂货店有永远为我们开着的信箱。从解忧杂货店到救赎的十字架，耶稣用很大的手接收你一切的烦恼和需要，也以他丰盛的慈爱恩典要引领陪伴你走生命的道路。天使夜未眠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，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